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在这里分享信息。那开始前，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们有当过班带的经验吗？若是有的话，你觉得当班带是一件好的事情吗？在我小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学校班上都会有一名同学来担任班带，而我们的班带不是志愿者来当，我们的班带是由老师指定选出来当班带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若是你被选为当班带，你会觉得是一个荣誉吗？的确，我觉得当班带被选上的那一刻就觉得，哦，很荣誉耶，老师竟然选择了我当班带。但其实当班带也有他当班带的一些责任，他被视为是班上的也许是模范生，他要帮助老师宣导秩序，他要跟老师有相对比较密切的一些互动跟沟通，他也更了解老师的教学的理念跟他的课程的设计。所以我们再问的话，当班带好吗？或许我们真的想问的是，当班带容易吗？我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答案在于，如果班上的同学都是一些很乖的学生，很顺服老师的学生的话，那其实当班带蛮容易的，也是一个很荣誉的事情。但其实如果班上的风气就是比较叛逆的话，同学都非常质疑老师的教学，也不想要顺服老师的一些规定，教师的规定话，那其实班带会当得非常的辛苦，他会非常的为难。一方面有老师是有权威的，他也知道他应该顺服老师，但是另外一方面，他面对的是同学同才，而也面对的是从同侪而来的压力。我们今年从1月开始，主日的信息都来自于耶利米书。耶利米是个先知，他很不容易，他就好比在犹大国当班带一样，神拣选他成为先知，他代表神跟犹大国的子民宣讲神的话，但他所处的环境其实是非常不友善的。他呼吁百姓要遵守神的律法，要听神的话，但没有人理他。他跟百姓说，如果你们坚持行恶，审判即将来到。但是他的同胞没有悔改，反而把他当作是假先知。而且在耶利米的处境当中，有真正的假先知，他们跟百姓说的是平安了，平安了，一切都平安，不用担心。这些假先知跟耶利米所宣告的话其实是相反的，而人民选择相信的却是假先知的话，甚至他们逼迫耶利米。看耶利米所遭遇的事情，很想问，身为神的仆人，为什么要这么苦呢？被神拣选到底是一件荣誉的事情，还是就是个倒霉的事情呀？怎么感觉神要先知做的事情都是一些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呢？虽然觉得被拣选应该要是荣誉，是有福的事情呀，但是我也必须承认，被拣选好像付上了有很多的责任，有很多的代价。有了这特殊的身份，但是这特殊的身份也包含了一些规范和限制，我们必须顺服神的，听从神的。如果我们如何去看待我们这样子的身份，如何去理解这些规范和限制就很重要了。到底这些规范是限制我们的自由，使我们无法享受更好的福分吗？还是这些限制其实是上帝的一种保护，让我们能免去不必要的痛苦呢？若我们明白神的拣选的可贵，我们 就比较不会把这个特权看为是一种负担或是一种重担。如果我们看到的只是我们身份需要担任的一些些的责任的话，我们有的时候会把这些保护或这些限制看为是一种咒诅，然后让我们对于我们的拣选感到怀疑。但是知道神所赐的平安不是理所当然的，而人能够安然度日，其实是神赐神的慈爱跟他的怜悯和恩典的话，那我们就可以用不同的眼光去看待神的拣选和神的同在。我们也能更能理解喜爱神的律法，了解他，了解为什么要顺服神的旨意，其实是一种祝福，而不是一种重担。那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我们看到神给耶利米他所拣选的先知一些非常令人难以理解的命令。我们也看到神透过耶利米宣告给他的百姓一些非常严厉的审判的信息。到底慈爱的神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然后他的用意到底是什么？盼望透过今天第十六章，耶利米第十六章的经文，我们能够明白神是如何在耶利米的难处中保护耶利米免去更大的灾祸跟危难，也明白神是如何在犹大国的罪恶当中拯救他的选民以色列人脱离自己的罪，也是明白神是如何在列国的无知当中使外邦人能知道耶和华是独一真神。那首先我们要来看神是如何保护看顾耶利米。耶利米在第一章领受呼召的时候，神跟他说的是，我以分别你为圣，我以派你做列国的先知。第一章八节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神拣选耶利米的时候，给耶利米的应许是，神会与耶利米同在，要拯救他。神要耶利米传递的信息，对听众来说，对百姓来说，是不容易、不顺耳的讯息。耶利米的警告，其实是会让他在犹大国非常不受欢迎的。到了十六章一开始，我们看到神再一次指示耶利米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神叫耶利米不要在这地娶妻生儿养女。第二件事情，神指示耶利米说，不要进入商家与人同哀哭，也不要进入宴乐的家与人同吃喝。这两个指示到底意味了些什么呢？第一个是不娶妻生儿养女。换句话来说，其实神对耶利米说的就是，耶利米，你要单身哟。对于21世纪的我们来说，这个命令虽然不是每个人想要听到的，但是一个神的儿女，其实我们如果是单身的话，也不会觉得这个状况是太奇怪的。现在有很多人没有结婚，或是也有蛮多人没有生儿女的，我们不会觉得这个有好坏之分，或是觉得很奇怪。但是在耶利米的处境之下，不婚不生儿养女是一件极奇怪的事情，也是一个极奇怪的要求。神为什么要跟耶利米说不要娶妻，不要生儿养女？尤其是对以色列民来说，其实神赐给以色列人子孙这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神其实给了以色列的子孙很多的土地，这是神的应许，这代表神的赐福，也是神同在的一个记号。以色列人他们要娶妻生儿养女，才有一个传承，才有家产可以继续传给后代，继承这地，有血脉的延伸，也代表着的神的赐福延续在他们当中，是神的应许，神的 favor 在他们的当中。 当时代的人把儿女看为是上帝喜悦他们，上帝的祝福。我们在圣经中也看到很多例子，就是没有孩子的妇女，其实他们非常的觉得痛苦，然后可能身边社会的人会用异类的眼光看待他们，觉得他们一定是被上帝咒诅的。但是神却要在耶利米在那种的环境之下对他说，在这地你不可娶妻，不可生儿养女。神这样的要求不但是不符合当时社会的期待，对我们更是有冲击的是，神是不是管太多了，干犯了耶利米选择的自由。又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想，其实与配偶的关系或是与儿女的关系，这是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是有家的感觉，但是神没有让耶利米进入这样子的亲密关系，这对耶利米来说应该也很不容易。他很孤单，他的工作宣讲神的话本来都很不讨喜了，很容易被人误会，所以身边可以理解他的人都已经这么少了，现在连自己有家的福利神也不允许耶利米享有吗？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若换是我们的话，我们是不是会怀疑神？相信耶利米也有他的挣扎，也有他的疑问。那我个人的话，很容易遇到一些些我不理解的事情的时候就卡住，然后第一个想法就是开始质疑神的良善，神是不是不想要让我享有一些好处才阻止我一些事情。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看经文的话，我们会发现神在经文当中有跟耶利米说明解释他为什么不要耶利米娶妻生儿养女。第三到第四节，神对耶利米说，因为论到在这地方所生的儿女，又论到在这国中生养他们的父母，结论会是什么呢？他们必死得甚苦。在1993年的3月26日，美国的纽约时报 New York Times 刊登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 Kevin Carter 凯文·卡特所拍下来的一张照片。那张照片的名称叫做秃鹰与小女孩。其实这张照片非常有争议，然后非常震撼人，因此我其实没有准备PPT 让大家看这张照片，但是我在这里描述给大家听当时的情况是什么。照片出于1993年在苏丹的第二次内战。苏丹的第二次内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平民百姓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场战争之一。除了战争，当时苏丹面临的有饥荒，也有疾病。大约有190万名的南苏丹平民百姓因此而死亡，以及还有超过400多万的苏丹人被迫离开他们的家园。秃鹰与小女孩就是在这样子的情况被留下来的一个画面。那个照片的前景有一个瘦到不行的小孩，他捂着脸卧在地上，似乎快要饿死了。而且这张照片的左后方的不远之处有一个秃鹰，他正看着这个小孩等着他死。其实那个画面当中苏丹第二次的内战的情况其实就很像神告诉耶利米犹大国即将要面临的困苦，会有从北方的巴比伦来侵略犹大国，同时会有饥荒，有疾病，会有很多的平民百姓死亡，以及会有很多人被迫离开家。这是神让耶利米事先知道的，犹大国即将要面临大灾难。在这样的前提之下， 神劝耶利米说，不要娶妻生儿养女，即将来到的患难其实已经够不容易了，我不希望你经历在这样子的情况下还要再经历失去家人孩子的痛苦，我不希望你看到你的孩子被刀剑被饥荒灭绝，也不希望你的孩子的尸首给空中的鸟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耶利米，我忠心的仆人啊，我怜悯你，你不要在这地娶妻生儿养女是比较好的，我知道你很孤单，但是我与你同在。知道即将会发生的事，我们会不会比较容易能理解神要限制耶利米的婚姻，其实不是不让耶利米享有亲情的祝福，而是神要保护耶利米免去在患难中失去亲人的痛苦。说到这里，也许我们比较能理解神为什么不要耶利米生儿养女，但其实神还有叫耶利米不能进入商家，也不能进入宴乐家。在正常情况下，我们不是应该要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吗？但神却指示耶利米说，婚丧喜庆两者都不可参与在当中。这样的指示又意味着什么呢？其实我们人是非常需要social connection 的，就是需要与其他的人建立友谊的关系，在群体当中建立这些连结。而 social connection 到底是在什么样的场合最容易被建立起来呢？其实就是在我们快乐的时候，我们分享着快乐的心情，他人听了的时候与我们同快乐，我们就产生了一个连结。或是我们有难过的事情发生，我跟旁边的邻舍分享，他们同理我的时候，我也得着安慰，我们也建立了一种 social connection。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往往都是在这种时候，婚丧喜庆的时候，特别容易的建立起来。但是神却要耶利米不参与在婚丧喜庆当中，明明与快乐的人同快乐，与悲伤的人同悲伤，这原本是美善的事啊，但神却不允许耶利米参与这些。基本上神要耶利米不进入商家，也不进入宴乐的家，就是要他与犹大群体分别，可以说甚至是隔绝。耶利米会是当边缘人。耶利米心中的 OS 可能会是，神啊，我没有家人，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但是我很孤单，难道 community 这样子的一个邻舍的关系，与邻居与同胞们有一个分享的机会也都不给我吗？神的要求会不会是有点太残忍了？经文当中，神让耶利米知道为什么他需要与这个群体有些分别。在第五节说到，因我将我的平安、慈爱、怜悯从这百姓夺去了。第九节也说，我必使欢喜和快乐的声音从这地方止息了。原来是因为神已经将他的平安、慈爱、怜悯从百姓撤去了。神的平安、慈爱跟怜悯，也就是神的同在的一切的福分，这一切都已经从他百姓移走的。若不是神的赐福，若不是神赐福他的平安、他的慈爱，那婚宴当中的喜乐、快乐从何而来呢？然后若不是神的连续跟安慰的话，没有神的拯救的盼望的话，那死亡的悲伤又从哪儿来找安慰呢？我们知道罪的代价乃是死，离了神，死亡的痛苦是真实的。我们也知道生命气息是来自于神， 离了神，生活又有什么值得人快乐欢喜的呢？虽然我们的信仰好像让我们理智上能认同这件事情，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觉得很难接受。难道不认识神的人就没有快乐的理由吗？难道不认识神的人就不配得的安慰吗？其实我们的生活经验也告诉我们并不是这样啊。不认识神的人一样会享受很多神的恩赐跟他的看顾，上帝的护理。神不是使太阳照恶人也照好人吗？神不是降雨给义人也降雨给不义的人吗？那么为什么神要对犹大国，明明是他拣选的百姓，特别严厉的感觉呢？反而那些不认识神的，不承认神是神的列国，反而没事的感觉。我们要更理解这样子的状况的话，首先我们要知道的是，犹大的百姓是一群认识神的人，但是他们是拒绝神的。他们知道神一切的好，然后他知道这一切好处是从神而来的，但是他们选择拒绝神，拜别神。而他们享有的一切上帝的好处，他们都视为理所当然的。事实上，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护理，是上帝施恩保守，是神怜悯他的百姓，不停地看顾他们，赐福于他们，使他们的生活无缺。即使百姓不顺服神，但神的供应一直在他们当中，他们的生活一切的需要，神一样是施恩怜悯，以至于他们把这一切当作是理所当然的。他们不知感谢就算了，他们还拒绝神，说哦，神我们不需要你。他们觉得没有神并不重要，他们宁愿像他们宁愿他们的国犹大国像列国一样，那些不认识神的国一样。他们觉得反正不认识神的人依然有神的护理，因此我们为什么要顺服神呢？顺服神到底有什么好处？他们既然不把神当作神，神就任凭了他们，让他们知道拒绝神离开神，同时也是拒绝从神而来的平安、慈爱还有怜悯。没错，神要耶利米不娶妻生子，不参加婚丧喜庆，的确是一种预表神不再与他的选民同在，因为百姓拒绝了他。但其实这样做更是神让他的百姓随他们个人的心所想要的，有点像是浪子回头的故事当中，小儿子求父亲分家产，就离开了父亲。小儿子在乎的是父亲能供应的好处，但小儿子不在乎父亲。小儿子离开了父亲，挥霍了一切，才突然发现他父亲是多么慷慨，资源多么丰富的一位父亲。小儿子明白了，父亲给他的一切都是因为他父亲爱他，虽然他自己爱的只有父亲丰富的物资。离了父亲，他只能跟猪抢食物吃。我们回到经文当中，神告诉耶利米说你这样做，你这样说，百姓其实会产生很多的不满，很多的疑问。他们会自认为无辜的对你说，耶和华为什么要降大灾祸攻击我们？我们有什么罪孽吗？我们向我们的神耶和华犯了什么样的罪呢？从他们的疑问当中，我们可以看出百姓根本都不认为自己有犯罪。百姓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犯了罪却是无知的。神就跟耶利米说，你要告诉他们大灾祸要临到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你们的列祖离弃了我，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不遵守我的律法。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又会眉头一皱， 列祖犯了罪跟我有什么关系？难道神会因为爸妈的错事来惩罚儿女吗？这样子会不会太不公平了？但是其实第十二节也告诉我们，百姓没有借口，因为他们自己行的恶比列祖更甚。他们的罪到底是什么呢？就是个人随从自己顽梗的恶心行事，甚至不听从神。既然百姓拒绝神，那神就允许他们去侍奉别神，体验一下没有神施恩的日子，没有神同在的日子是多么的苦，多么的困难。他们才会明白，他们才会珍惜，知道他们是多么需要耶和华真神的同在。我以前在美国的时候，我念大学的时候，我们的团契的辅导是一名牙医。那这位牙医他有三个女儿，那我念大学的时候，他三个女儿是小学生。那因为爸爸的职业是牙医嘛，所以这三个小朋友他们从小都被教导，常常被提醒要好好刷牙，也被限制不能吃太多的糖果，因为吃太多的糖果会身体不舒服，身体不好，牙齿容易蛀。但是我们也知道，因为是小朋友嘛，糖果吃糖果就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你越跟他说不要吃太多，他们就越想吃越想吃。而且因为他们知道不行吃，所以他们就会耍一些小聪明，就偷偷的吃。那怎么样偷偷的吃呢？当然就是睡前躲在被窝里面偷偷的吃，这样子才不会被发现。然后因为是在睡前偷偷吃巧克力，不能躺下来刷好牙准备睡觉，然后吃吃吃吃完巧克力，哦，还要刷牙，起来刷牙，再起来刷牙一次，不是就被父母发现了吗？自己觉得很聪明，那我们就刷完牙，躺在床上跟爸妈说晚安之后，开始偷吃巧克力。偷吃完之后，当然也不刷牙，然后就睡觉，自己觉得心里很开心，做坏事没人发现，爸妈不知道。但其实爸妈都知道，爸爸是牙医，晚上吃巧克力不刷牙，这么容易蛀牙，爸爸其实很容易都发现。那美国十月底的时候有个 holiday 叫万圣节，台湾应该也算是熟悉嘛。那万圣节的习俗就是小朋友在那天晚上会拿着桶子到邻居的家，然后按门铃说 trick or treat， 然后都会得到糖果。那当然我辅导的小朋友也非常喜欢万圣节，因为可以赚得很多的糖果，他们对万圣节所得来的糖果非常有占有感，就是这是我努力出去赚来的巧克力，爸妈不能没收，更不能帮我保管，这是我的糖。那我这个辅导就非常的有趣了，他为了让女儿知道父母管控他们吃糖其实是为了他们好，于是万圣节那天晚上他们一样会跟孩子们说吃太多糖身体会不好，吃太多糖肚子会痛，但是他们给孩子自由说你想吃多少你就吃多少吧，但是爸爸跟你说哟，吃太多糖身体会不舒服哦。那三个姐妹那天晚上就觉得自己还是想要跟从自己心里所想要的，那爸爸的警告就当耳边风好了，然后所以他们那天晚上把他们所有得到的糖通通都吃下肚子里了，然后也觉得很满足的去睡觉了。但是果然第二天早上三个小朋友都身体不舒服，又觉得肚子痛又想吐，就是整全身不对劲，很难受很难受。这时候去找爸妈，他们体验到了其实吃太多糖真的会让身体不舒服，他们才那时候意识到其实爸爸讲的话是有道理的，爸爸限制他们吃糖不是不想要让他们开心，而是就是因为爸爸爱他们，知道吃太多对他们不好，所以限制他们。然后他们从那经验之下以后就不会这样子的吃糖果了。虽然神任凭犹大国的百姓侍奉其他的神，经历患难， 他也曾经警告过他们，若你们持续行恶，下场会是被掳、受苦、饥荒、疾病。但就当我们觉得神是不是要放弃他的百姓的时候，就任凭他们去，你就不当我的百姓，我就离开你们的时候，我们其实从经文当中也看到神有归回的应许在当中。神让他的百姓受苦是为了要让他们可以醒悟过来，神已应许他会让他的百姓经历罪恶的可怕之后把他们召回来。第十四节说，人必不再指责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上来的耶和华起誓，却要指责那领以色列人从北方之地，就是巴比伦之地，并赶他们到各国上来之永生之耶和华起誓。他们在这个被掳的经历当中虽然会受苦，会好像失去神的同在，但是他们经历这一切，他们会更明白他们是多需要真神耶和华，也会知道自己跟从自己心意而行是叛逆的行为，其实对他们不是好处。然后神让他们意识到的时候，会把他们再一次召回来。神要让他的百姓再一次经历出埃及的救恩，只是这次是出被掳的地，并且神要领他的百姓再次进入他从前赐给他们列祖的地。这也就是说，上帝会 restore 他们，他会使他们归回到那有神祝福、神同在、神施恩怜悯、有平安的应许之地。神是透过这样的方式让他的百姓知道他的恩典和他的慈爱，不只是让他们看清自己的罪，更是让他们再次经历到神奇妙的救恩。当犹大国还在罪恶中的时候，神就已经先应许这救恩，他应许要拯救他们脱离自己的罪所带来的痛苦。在第十六章的最后，耶利米做了一个先知性或是说一个预言性的祷告。首先从他的祷告词当中，我们知道耶利米真的是明白神对他的限制其实是一种保护跟看顾。他祷告说，耶和华啊，你是我的力量，是我的保障，是苦难中是苦难之日，是我的避难所。接着我们透过耶利米对神的认识，更是看见神的心意。神不只是保护他的仆人耶利米，神也不只是拯救他的选民以色列。神的心意包含使列国从无知当中能发现自己所拜的只不过是自己制造出来的假神。耶利米的祷告说，列国人必从地极来到你这里来说，我们列祖所承受的不过是虚假，是虚空无益之物，人岂可能可为自己制造神呢？其实这不是神。神在这一切的当中依然掌权，神能用看来是限制的规范来施行对耶利米的保护，神也能用看来是放弃他子民的方式来使他们认清罪的严重性，并且使他们经历救恩。神也能用看来他百姓最软弱失败的见证来使列国，来使外邦国也看见明白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才是独一真神。第21节，耶和华说，我要使他们知道，就是这次使他们知道我的手和我的能力，他们就知道我的名是耶和华了。神不只是拣选了耶利米，不只是拣选了以色列百姓，神拣选了你和我。我们每个人的故事都是独特的，但是我们都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当我们根本不知道也不认为自己有犯罪的时候，神就为了我们预备了救恩， 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神很舍不得耶利米在罪恶弥漫的环境当中生子，经历失去爱子的痛苦，但神却爱世人，甚至神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可以脱离罪的辖制和罪的捆绑。神赐给我们他的话，他的律法，不是给我们一个赚得救恩的标准，因为我们得救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但是神的律法，神的命令是宝贵的，是教导我们如何爱神爱人的，是保护我们能藏在他的爱中，在他的祝福中，免得我们受不必要的苦。而我们这些明白神的爱，知道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我们甘心乐意顺服神的时候，世人也会世人也许会刚开始觉得基督徒好像很受限制，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活在神的心意当中是一个保护，是一个祝福，是有神同在的。人看到也许刚开始会觉得很奇怪，但是长久一看，他们会认出我们是基督徒，他们也会知道我们的神是独一真神。我们是被神拣选的基督徒，这个身份不代表我们的生活会一帆风顺，但这代表我们在困苦中，我们有一个有能力的依靠。我们知道神是我们的拯救，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以至于我们在任何的环境中可以站立的稳，使我们能在不同的环境中分别为圣，选择不跟从这世界的价值，而是过顺服神旨意的生活。世人看了也会知道我们的神是独一真神。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你是何等慷慨又丰富的神，你爱我们超过我们所知道的。我们承认我们常常因为不明白而质疑你的爱，质疑你的良善，我们常常把你的爱，把你爱我们的保护错看成是一种重担，是一种限制。但感谢神，你是掌权的，你是有能力的独一真神，你挽回我们，让我们明白得救不是我们能赚得的，但你的法度却是我们生活中保守我们在你的爱中的。良善的天父，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我们末后有指望。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担当我们一切的罪。求主使我们知道，不只是理智上面的知道，更是心灵深处知道，有你同在，顺服你，跟随你，是多么蒙福的路。感谢神，你透过耶稣基督，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使我们拥有家的温暖。也感谢神，在耶稣里，你设立了教会，使我们有属灵的同伴，有 community， 有团契，在团契中能分享彼此的喜乐，也在团契中能分享自己的悲伤的安慰。人看见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求主你也使他们能知道你是独一真神。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